让中国制定亚太贸易规则。美国派出38年来最高层级官员与古巴展开历史性谈判。瑞士达沃斯论坛开幕，今年主题聚焦全球新局势。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21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瑞士达沃斯论坛在今天开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将要在几个小时后来发表主题演说。李克强可能触及哪些议题呢？我们将有深入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里，他对中国到底有什么说法？记者杨晨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点的国际消息。那么首先呢是国情咨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重点谈到了推进经济及加强中产阶级的方案。那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敦促国会召开联席会议，投票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经过中期选举的失败啊，那么奥巴马总统的海外议程预计会遇到强烈的抵制。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次向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向反对党和美国民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美国的重点不再是应对过去的经济困难。
The shadow of crisis has passed.
危机的阴影已经过去，国家的状态是强大的。
At this moment.
目前随着经济增长、赤字下降、产业兴旺、能源生产繁荣景象的出现，我们已经从萧条中复苏，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自由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奥巴马表示，未来远景包括一个有公平机会实现繁荣的中产阶级。
That's what middle class economics is.
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它的理念是只要人人都有公平机会，都得到公正的待遇，都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国家就会处于最好的状态。
Everyone plays by the same set of rules.
最近一段时期，奥巴马总统到各地巡视，向民众阐述他的理念，目的是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推出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提高富人的税负，以此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减税优惠，以及社区大学的2年免费教育。他还宣布扩大互联网宽带、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隐私等计划。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总统誓言要持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决议授权向激进组织使用武力。
为了
避免被拖入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地面战争，我们正在领导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的联盟，削弱并且最终消灭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我们也支持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努力。我们还要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挺身而出，抵制已经破产了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努力需要时间，需要重点支援，但是我们将会成功。
But we will succeed.
奥巴马总统欢迎与中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赞扬美国在西非进行的防治埃博拉疫情的努力。他还保证要推进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以及改善与古巴关系的努力。共和党方面的回应包括承诺新国会将打击恐怖主义、改革税制以及削减赤字。
我们将提出建议，争取削减浪费性开支，通过建设性改革来平衡预算，而不是像总统提出的增加税收的方案。
尽管奥巴马总统的民意支持度有所上升，但最近的皮尤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薪金增长停滞，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前景持有疑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法国调查人员说，他们已经对涉嫌参与巴黎东部犹太超市恐怖袭击案的四个人呢提出了起诉。那么那次袭击造成了四人死亡。法国检察官星期三说，四名被告男子和杀害人质的恐怖分子库里巴里有关系。那么库里巴里一月九号在一家犹太超市劫持人质，并且杀害了四个人。前一天他还枪杀了一名警察。库里巴里呢最后是被警方所击毙。四名被告涉嫌向库里巴里提供支持，他们被控和恐怖主义有关联。法国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以来呢，一直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提早结束在中东的访问，返回东京，讨论如何救援两名日本人质。稍后呢，请看报道。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的晚上发表了任内第六次国情咨文讲话。讲话中呢，他除了强调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他也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批评。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杨晨你好。
新闻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是杨晨，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年的这个国情咨文呢、啊，可以说最大看点，很多人说就在经济的议题。那么不出所料的，奥巴马总统呢，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提到了所谓中产阶级经济学这样的概念，也有人干脆就简称这叫劫富济贫啊。跟我们简单说一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对，这个他提出的中产阶级经济的这个概念呢，包括就是说，美国不能是现在他说美国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是让非常少数的人成功呢，还是说能让多数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努力就会有机会成功？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经济是能让所有的人的这个收入都能够增加，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好，我们现在听一听奥巴马总统的这一段话。
Verdict is clear. 答案很明显，中产阶级的经济才能奏效，拓展机会才能有效。只要政治不挡道，这些政策都会起作用。
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中呢，可以说是用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谈美国的经济。当然，因为国情咨文本身就是说要向美国人民报告美国现在的国情，主要就是经济的问题。在这个外交政策问题上呢，谈的是少数。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以后呢，现在是众说纷纭啊，大家都在评论他这个昨天的国情咨文到底是好不好。那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和以往的国情咨文不同，他没有说罗列了，只是罗列了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罗列了一堆这个清单，而是说他更加阐述了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些理念，或者说他自己的政治理念。那现在很多人就说，哎，他这个不太像这个国情咨文，倒是更像是说这个竞选的纲领，说2016年为民主党人已经铺下了这个政治竞选的纲领。也有人说，哎，他让我们想起了2008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在这个竞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奥巴马。也有的人说他这个国情咨文听起来怎么像是比尔克林顿。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国情咨文不管你对它里面提出的理念同不同意，这个中产阶级经济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奏效，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就是说他这一篇国情咨文是会被人们记住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当然这个共和党人对他里面提出的一些，就你刚才提到的说认为他是劫富济贫，或者说他是在挑起阶级的斗争斗这些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些话题。因为他提出为中产阶级为中产阶级创造就业机会啊，或者说为中产阶级，他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带薪的病假、带薪的产假等这些，你不要看他这些是一些小事，但是可能中产阶级会比较支持他提出这些理念。还有这个社区的免费教育计划，他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角度，就是说20世纪的美国给他的国民提供了高中免费教育，那么21世纪的美国我们给国民提供这个免费的大学教育。 它对美国的经济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是，那么杨晨，除了在国内的议题之外，我们知道与过往的几次这个国情咨文讲话，都不可避免，我们都会听到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话题。
没错，
今年这次也不例外，奥巴马总统三次提到了中国，他又是怎么说的？
对，他这个以往奥巴马总统已经这是他的第六次国情咨文演讲，因为2009年的那一次呢，他是不算是正式的国情咨文，这是第六次。我昨天查了一下，每次他都是提到中国，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只有一两句话。那么这次呢，对这次的这个国情咨文提到，我主要讲他这两次呢，一次是说讲到贸易，他要求国会重新授权给他这个叫做快速通道授权，就是给这个行政当局这个贸易谈判的权利，快速的，然后谈判完了以后马上拿到国会来，国会说是批准或者不批准，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那么他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能落后于中国，好，我们现在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ut as we speak，
但同时，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游戏规则，这将陷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于不利之地。我们怎么能让事情这样发展呢？我们应当起草这些规则，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对，那么在这个贸易问题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当中也有很多人一直是觉得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一个强硬的措施。就在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以后，一位民主党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也说了，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加的强硬。那么这段话呢，有一些对中国的一些批评了，因为美中在贸易上有很多的摩擦。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听听他在谈到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是需要中国的合作。
In Beijing, we made a historic announcement.
我们在北京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声明，美国将把减排幅度加倍，中国也第一次承诺减排。正因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合作，其他国家也正在加快步伐，为全球今年最终就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达成协议提供了希望。
好，玉文，那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这已经是两次提到了中国的问题，那这次呢，我觉得这次的国情咨文提的也是比较多比较详细的一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杨晨在国会为我们就昨天晚上的国情咨文做的我们的简洁的报道，谢谢杨晨。那么继续呢，我们就来看看每次在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呢，共和党方面当然也会有做出一些反应。那么目前看来，各界的反应是不一，而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还有围绕伊朗核项目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国会议员的关注焦点。下面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结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演讲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奥巴马在演讲中极其关注的为美国家庭提供机会和繁荣，并强调他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但今年赢得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奥巴马如何为实施有关的计划提出资金提出了质疑。参议员加德纳反对通过增税筹集资金。
总统已经在任六年，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为了收支相抵不得不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我们需要确保不给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和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增税，但遗憾的是，增税似乎是总统唯一的计划。
奥巴马在谈到伊朗问题时说，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几乎等于宣告谈判失败，但一些议员主张对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加德纳说，目前的做法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却没有从伊朗得到足够的回报。民主党参议员恩格尔也主张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几年来制裁使伊朗经济受到了损害。
我一直认为，而且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制裁伊朗坐到了谈判桌之前，进一步的制裁能够迫使伊朗以更大的诚意谈判。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全球反恐努力提出批评说，总统急于宣布战胜圣战组织。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也对奥巴马的反恐政策感到不满。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him come out.
在世界舞台上被认为是立场软弱，他是伟大的人，但你不能按自己对世界的期望制定外交政策。 你必须根据这个现实的世界制定外交政策。
一些议员支持奥巴马，包括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他说奥巴马在谈到美国领导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时展示了领导风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的演说中呢，他还提到的就是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不过呢，一些来自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区的议员依然对此表示了反对。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马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古巴裔人士加西亚·佩雷斯在古巴作为政治犯坐牢将近20年，他是国会邀请的来宾。佩雷斯携带这样的信息来到华盛顿。
我们感到受到了欺骗，受到了伤害，感到被那个本应当是我们主要盟友的政府背叛了。
佩雷斯和他的妻子受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佩纳的邀请到国会旁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则邀请被古巴军人打死的一位古巴裔美国活动家的女儿参加国情咨文发布会。
他们跟我们说要对独裁政权采取强硬路线，而不是赠送礼物、取消贸易禁运、取消制裁。
我们非常高兴艾伦·格罗斯在被监禁多年之后返回美国。艾伦，欢迎你回来。
星期二在国会大厅内就坐的还有满怀感激之情的艾伦·格罗斯，他先前是美国政府的一位合同工，他是作为白宫邀请的来宾旁听国情咨文演说的。他一个月之前刚刚走出古巴监狱。尽管恢复哈瓦那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是单方面的决定，但是奥巴马总统再次要求国会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
我们改变对古巴政策，有可能结束西半球多年来的不信任，消除古巴实行各种限制措施的虚假理由，支持民主价值观，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但是拉美问题专家卡尔·米查姆说，在古巴问题上两党意见不一，并不意味着国会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
我想我们会看到比我们想到的更多的变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解除贸易禁运，但我想国会会改变对美国古巴双边关系问题的看法。
美国特使和古巴官员星期三将在哈瓦那开始正式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那么尽管面对国会部分议员的反对，就在今天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抵达了哈瓦那，和古巴政府展开双边谈判。那么这也是38年来第一位助理国务卿层级的国务院官员正式的访问古巴哈瓦那。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现在已经来到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布森驻青到哈瓦那呢，可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跟我们谈谈它背后具有什么样的意味。那么这场历史性谈判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国务院呢，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呢，将和古巴政府讨论移民以及古巴难民涌入美国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那么，尽管美国和古巴在1995年签署协议，定期举行移民问题谈判，但国务院表示，这是38年以来第一次助理国务卿层级官员抵达哈瓦那。那么在美国宣布将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呢，美国也希望能够扩大并且加快双方就此的谈判。雅各布森驻青明天将和古巴展开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那么星期五呢，双方将举行共同记者会。国务院表示，尽管推动关系正常化，美国呢在这两项谈判当中呢都会提到人权问题。那美国希望古巴取消入境的限制，取消美国外交人员的人数上限，并且能够使古巴人民自由接触美方的代表团。国务院强调，关系正常化呢并不是对古巴的外交奖励。此外，美国对古巴政府一些限制自由、违反人权的做法呢，更没有幻觉，会继续敦促古巴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玉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也知道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晚上的国情咨文讲话里面也提到了反恐议题，提到了会尽力的打击，同时要终结伊斯兰恐怖组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恐怖组织说他们已经抓到了2名日本人质，同时威胁72小时内要杀害他们。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日本和英国外相就在不到一个小时前在伦敦就此展开了会谈，双方谈到了些什么？美国对于这个事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并且呼吁立刻释放所有的人质。美国在这起事件上和日本呢并肩而立，两国也密切磋商如何应应。克里国金星期二和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通了电话，向他表达美国的全力支持以及美国的强烈谴责。那么刚才提到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呢，目前正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见面，那么两人呢也将讨论到伊斯兰国对日本人质的死亡威胁问题以及如何因应。今天在伦敦呢，几个国家也举行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小型会议，克里国金则计划星期四前往伦敦。此外，法国的查理周刊最近遭到恐怖袭击，奥巴马总统昨天和法国总统就此通了电话，表示将继续坚决致力于击垮恐怖组织的决心。宇文，
好的，看来有一系列的行动值得我们的关注，谢谢荣翔的报道。稍后回来，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要在达沃斯论坛来发表特别致辞，李克强可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今天在瑞士的达沃斯开幕了，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40多位国家元首，还有2500多名的各国政商领袖都将出席这次会议。那么在我们展开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就先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综合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第45届年会1月21号在瑞士小镇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开幕，来自146个国家的2500多名政界和商界领袖参加本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为全球新局势，与会者将围绕这一主题就全球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气候变化、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当前主要时事议题展开讨论。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
我们到此是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全球议程，特别是要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去审视，这就是为什么本届年会的主题被称为全球新局势。
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将出席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月20号下午抵达瑞士，这是中国领导人时隔5年再次出席论坛年会。预计李克强的发言将阐述中国对国际局势和世界经济的看法，并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将要在4个小时后呢，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讲话。预计李克强将会就中国经济转型对全球的影响来提出说明。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时刻，李克强的讲话可能会传递哪些重要信息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夏教授，来为您做进一步分析。夏教授您好。
你好。
是，那么首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这个外交部之前在会前就已经公开表示了，李克强这次呢会谈到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还有全面深化改革这三大方面，您的看法，李克强会提些什么，或者他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想他应该突出强调，就是自18届三中全会以来，那中共在这个推进所谓经济改革方面有哪些举措，并且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应当如何。我想可能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放缓的同时，它能够要向中国老百姓以及世界说明中国的经济不会急速的这个衰退，而要给大家有更多的这个信心，对未来有更好的一个期望。
是，确实啊。那么除了要发表这样的讲话之外，我们当然也要来看看它的背景。就在昨天，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达到了24年来的最新低啊。您认为这个新的数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3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经济一向是以高速增长来让世界感到非常的震惊，同时呢也有这样一个习惯性的依赖。那现在呢，中国经济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所以在今后的几年里边不再可能保和其他国际组织都已经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由过去的8%几现在降到7.5%左右，然后再继续下降到6.8%甚至是6.3%。所以在今后的2-3年里边倒是破七向六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明显。那同时呢，人民币这个贬值的趋势也加速，同时中国的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增大，另外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讲这些年一直说在覆盖面上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在覆盖的这种质量和这个有效性方面来讲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
是，那么稍后李克强的讲话我们也会密切来关注他到底会不会提到这些议题啊。那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想请夏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积极的参与或者赞助很多的国际论坛，达沃斯论坛也不例外。今年我们看到在今明两天，在明后两天，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华为的任正非，会看到阿里巴巴的马云都要在达沃斯发表专题演说。那么甚至有人形容啊，这是中国包产了达沃斯啊。您的看法，您觉得这对全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中国这个由来已久的这种思维，有大外宣，再加上这种要不断的加强自己的话语控制权，这样一种意图呢，导致了这个在对外舞台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打政治牌。虽然讲在经济的论坛上他会花很多的钱，然后做很多的事先的安排来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的目的，但我想这样的做法呢，他在一段时间里边给人感觉是占据了非常注目的这种聚光灯的中心。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如果不是在企业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方面下功夫的话，那最终还是不能达到他原来就是预有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目标而且给老百姓也不能带来实际的实惠。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的加图研究所的夏业良夏教授接受我们美国经济的访问，感谢您。那么 VOA 卫视呢也将持续为您插播稍后来自达沃斯的最新报道还有相关的视频，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经济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在中国设立了新航线引发台湾的抗议后，两岸即将再次举行高层会谈，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来，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今天我们有什么重要的话题？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继续 第一个小时的主题，那就是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在国会发表的2015年国情咨文。我们要分析一下他的国情咨文，内政外交方面提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在共和党控制国会里，他这些举措有没有可能得到通过？那么今后两年美国的政治前景如何？
是，确实。那么他也多次的提到了中国，我相信在稍后的讨论当中
也
会触及到这些议题。
是的，
好的，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聊聊久未曝光的前中共官员殷俊卿，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提早结束中东访问，返回东京，以讨论如何救援两名日本人质。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在登机前，安倍晋三表示要全力营救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劫持的日本人质。
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我们要抢时间，任务很艰巨，但政府会全力解决。
安倍说，他已经命令内阁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外交渠道拯救人质的生命。他还说，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我们将与国际社会携手竭尽全力打击这种邪恶的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日本使馆商讨救援日本人质的计划。在伊斯兰国星期二公布的视频上，一个蒙面男子持刀站在两个跪着的日本人质中间。他说，日本公众有72小时时间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停止支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星期三证实了恐怖组织视频中两名日本人的身份。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这两名日本人被扣为人质。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要杀害他们。视频公布几天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向与伊斯兰国对抗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伊斯兰国威胁杀害日本人质。
对于伊斯兰国残暴威胁要杀害两名日本公民，美国已明确表示谴责，对这种威胁感到愤慨。我们要求伊斯兰国确保两位日本平民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克里国务卿几个小时前与日本外相通了电话，美国重申坚决支持日本政府与他们全面合作。
拉塞尔还说，当一个国家代表公正和自由的时候，他们绝不是孤立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中东地区，以色列警方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特拉维夫持刀砍伤了至少9人，其中有多人伤势严重。有关当局说，这名男子持刀袭击了一名公交车的司机，随后又砍伤了几名乘客。官员表示，凶手逃出了公交车，被当时在附近的监狱官员追赶。有关官员说，监狱官员开枪击中了这名23岁嫌疑人的腿部，并且逮捕了他。警方发言人确定此人来自约旦河西岸，并且把他称作是恐怖分子。美国指控两名也门人策划谋杀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以及为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指控阿巴迪和阿尔维在2008年前往巴基斯坦接受基地组织的训练，随后又到了阿富汗参与袭击美国军队。检察官说，在发生在帕克提亚省的一次袭击中，一名美国陆军士兵被打死，有几人受伤。阿巴迪和阿尔维在沙特阿拉伯被捕，然后被移送美国，他们将要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受审。美国司法部还说，这两人还曾经协助来自纽约的一名美国人加入基地组织。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在发表国情演说时呢，他说美国必须要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克服来自国会两党对其快速通道授权的意见。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美国让中国占了上风，美国工人和企业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两党给予他促进贸易的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奥巴马表示，过去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常常是不尽人意的。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夺走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的成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与十一个贸易伙伴正在谈判形成的贸易框架，其目的是在诸如工人权利、工作环境和降低贸易壁垒方面设定共同的贸易准则。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APEC 国家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说，中国试图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正在谈判中的太平洋协定将为包括环境和医药专利等所有领域设定贸易规则，其涵盖范围包括占全球经济总量40%的国家，是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国家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总统快速通道授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在游说国会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斯丹尼·豪叶议员是国会众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议员。豪叶议员表示，白宫必须考虑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可能会伤害美国就业与工人工资的担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是一连串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上海市当局公布了对上海外滩恶性踩踏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有11名上海黄浦区区级官员，还有几名市公安部的人员遭到了免职处分。不过这次会议并没有公布对遇难者的赔偿方案。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上海市政府1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1231外滩踩踏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那次事件造成至少36人死亡，累计46名伤员接受治疗，其中绝大部分陆续出院，目前仍有3人继续住院，其中重伤员2人。召开记者会的大楼外部署了警方车辆，有民众现场围观。事件调查组成员、上海市应急办主任熊新光说，
这次事件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会上宣布，黄浦区区委书记、市委委员周伟以及区委副主任彭松等11人被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处分、降级、严重警告等处分。上海市副市长周波说，
我们无比痛心，极其内疚，十分自责。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在此对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深深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对伤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对全体上海市民表示 深深的愧疚。
另外，上海市委的处理决定还披露，被免职的黄浦区上述主要官员在踩踏事件发生后，竟然还参加公款吃喝活动，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记者会上，主持人接受的提问不多，上海当局依然将这次踩踏定性为事件而非安全责任性事故，因为迎新活动属于群众自发性活动。1月6日，部分遇难者家属来到事发的外滩陈毅广场悼念遇难亲人。与此同时，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没有涉及他们一直关心的死难赔偿问题。主持人宣布记者会结束时，有记者就从记者席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市府官员没有回答，陆续离开会场。另外，中国社会舆论普遍关注上海市级领导人当中是否应该有人为这次公众惨剧事件负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呢，在星期三宣布，他们将邀请中国大陆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2月份上旬访问金门，行程呢可能是3天2夜，但是不会到台湾本岛。张志军上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曾经遭到反中人士泼油漆抗议。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1月21号说，双方主要讨论金门在地的议题，还有两岸持续协商的议题。除此之外呢，也将会讨论大陆方面片面划设新航线的争议。美国记者、作家何伟共有4部有关中国的著作面世，可以说是一名中国通。那么就在2天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何伟：埃及与中国的比较》的专栏文章。文章援引何伟的话说，在埃及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对坚如磐石的中国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不是以好坏来做此评断，我只是想简单的指出，中国制度是相当稳定而且深入人心的。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些文字是明显在为中国政府和中共体制唱赞歌。何伟说，中国日报的文章删略了他谈话的关键内容。何伟认为，在中国做出政治变革更加的困难，因为中国的体制要比埃及更为牢固，因此缺陷呢也更加的根深蒂固。何伟也在脸书上写说，我说的话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反腐风暴将会失败，因为中国没有解决其体制的缺陷。美国之音记者发现，这篇专栏文章已经从中国日报的网站上撤下了，不过呢，在新华网等中国的官方中文媒体上，这篇文章仍然在上面。接着我们看到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一传媒集团还有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他在1月21号按照与警方的约定向警察总部来报到，他也被告知因为参加支持民主的抗议行动，他将面临2项指控。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黎智英对记者说，警方对他提出的2项指控是
召集和
组织和调集非法集会并参与其中。
黎智英拒绝保释，警方随后将他释放。黎智英支持香港大规模民主战中行动，并且大胆地批评北京当局。黎智英去年12月曾经被捕，当时他拒绝离开一处抗议地点，那场示威行动后来被称为雨伞革命。黎智英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亿万富翁，他创建了一传媒和通俗报纸苹果日报。去年12月，他先后辞去一传媒集团主席和苹果日报社长的职务。上星期一，也就是1月12号，黎智英的住所和一传媒总部遭到燃烧弹的袭击，不过没有人受伤。近年来发生了一连串针对黎智英本人和一传媒以及旗下苹果日报的袭击事件。2013年，一伙蒙面人在分销点放火烧了数万份苹果日报的2个版面。去年一传媒说，迫于北京的压力，香港汇丰控股和渣打集团从苹果日报撤下数百万美元的广告，两家银行称撤广告是出于商业原因。此外，黎智英的住所受到过轿车的冲撞，他的私人车道上被人留下过砍刀、斧头和恐吓信等。黎智英目前仍然是一传媒的大股东，除了出版发行苹果日报，该传媒集团旗下的刊物还包括一周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又到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来跟您谈一谈前中共官员伊俊兴，欢迎您海涛。
你好，议员。
是，我们知道这伊俊卿离开这个可以说是媒体的报道的焦点，这个聚光灯下好像也有22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了。
对。
他最近的公开露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又引起了什么讨论呢？
他是原来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但是在两个月前呢，他就回他这个他当过校长那个黑龙江大学去，在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研讨会上，他成了主讲人员，然后照相还坐在中间。那么他这么一爆出来，然后很多网民就马上注意到了，就开始就是抨击他，因为他当初他是因为18大以后，中共把他作为第一个因为犯有生活作风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通奸问题，来把他的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职务给他撸了，所以他不到2年他又卷土重来，所以引起了很多这个网民的关注，在网上一片的骂他之声。
是，那么当时对于伊俊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惩处，也有很多人把他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反腐连结在一起，
这
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多名因为腐败下马的官员，
对，
也跟所谓的通奸罪有所关联。伊俊卿的这个通奸罪名和他们的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距或不同吗？
伊俊卿呢，实际上也是中共的反腐的当中的一个，直到今天中国的中纪委的网站新华网他们还登文章说，人民网登文章说，中共18大以来处理了76个就是高级干部，这些高级干部当中就包括伊俊卿，可想而知伊俊卿也是中共反腐当中被打下去的一只老虎，他是副部级的待遇，副部级干部。那么他当初就是终于把他拿下的时候，没有说他通奸，只是他犯有生活作风问题。那么后来以后呢，他是2013年处理年初处理他的。那么后来以后呢，这一年多来，中共拿下了大概有10几个官员，拿下了很多官员，只有十几个官员就是公布他的罪名的时候，除了犯有严重的违法违纪之外，很多人给他屁股后面加了一条，就是说还犯有通奸问题。
嗯哼。
而伊俊卿呢，很侥幸的，一开始处理他的时候，只说他是作风问题，而没有说他是通奸问题。
是，也有很多人就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么，为什么伊俊卿在22个月之后，又可以有所谓华丽的转身？为什么他又可以重新的光鲜亮丽的出现在公众面前？很多人认为，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站对了边，跟我们分析一下。
站对了对，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政界当中呢，你是否站对了对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是在政治上你没有站对队，你跟错了一个领导人，那么你很可能对你的处理就要严重一些。那么显然为而止呢，就是我们看那个伊俊卿那个绯闻对象常艳博士，他写过那个12万字的那个文章，你就可以看出来，伊俊卿是他紧跟的这个现任的常委刘云山，所以刘云山现在没有倒，伊俊卿大概就不会倒，所以他还跟着什么李元朝现在还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他也不会倒。那么只把他从一个副部级这个位置上给他拿下去了，中央编译局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把他从这个编译局长的位置上拿下去了，但是他还在编译局，他的职务还在编译局，他的工资还在编译局，他的待遇也不变，基本上是他没有什么政治上他毫发未损，所以他这次22个月就2个月多之前他又重新光鲜亮丽，
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我们30秒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这个所谓的中央编译局在中共的这个内部里，它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属于智囊团，还是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
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智囊团。这个编译局呢，是中共的一个副部级干部，直属中共中央管，它负责编译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著，还这个包括翻译，把这个邓小平、这个江泽民、胡锦涛、毛泽东，就是中国这些领导人的，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外文，对海外来推销，基本上是一个党的机构了，主要是宣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机构，在中共就是从那个毛泽东到这几代领导人当中，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单位。
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啊。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呢，美国即将开始选定国防承包商来开始研发制造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官员说，按期在未来20年全面的要推出新一代远程轰炸机，这对美国在军事上超越潜在对手可以说至关重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30年来，形状诡异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一直被认为是美军空中作战优势的象征，和美国战略核威慑三大核打击力量之一。它具有高度的隐蔽能力，能携带数千磅精准炸弹或者是核弹，可以不经空中加油飞越10000公里，经一次空中加油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不过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将军上星期1月15号说，由于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军事科技的挑战，每架造价20亿美元的 B-2 型轰炸机20年后将保不住美军的远程空中作战优势。
B-2 将会变得老旧，虽然跟 B-52 相比我们的 B-2 还算年轻，但是跟15至20年后会出现的其他飞机相比 ，B-2 会显得老旧。
It's old。
国防部长哈格尔上星期1月13号在访问 B-2 型战略轰炸机主要连队所在地怀特曼空军基地时说，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军事现代化，需要提升军力和武器性能，确保我们的作战平台一直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
五角大楼表示，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国防部将在今年春夏之交宣布由哪一家国防承包商引领这项巨大的研发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看看来自台湾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呢，最近与台湾的博物馆联合组织了纪念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特别展览，其中呢也突出强调了美台双边的良好关系以及在多项领域的深入合作。那么这场展览在台北结束之后将会到台中来继续展出。这是记者方正从台北为您发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国立台湾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名为《传承与蜕变》的展览，纪念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
气象、温度、湿度各方面的资料，然后再透过
展品以图片和模型为主，加上一部17分钟的小型纪录片。
Or USAID provided needed assistance to Taiwan beginning in the 1950s。
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后，美国与台湾之间终止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来管理美台双边的官方往来和各项合作。在简短的开幕仪式上，美国在台协会的马启斯处长充分肯定了这部法案的作用。美国在台协会的实际职能与大使馆有相通之处，处长的角色类似于大使。
台湾关系法在今天依然支持着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往来，近日我们也将继续加深彼此的情谊。展览中可以看见美台之间共同的故事，其中有成功也有挑战。
台湾关系法实施之初，美台关系其实首先遭遇的是挑战。
因为1979年等于是中美当时所谓台美正式断交，那个时候我是大概国中生吧，当时的国际局势啊，我们做学生的都感受到了非常紧张。中美防御条例不再施行的时候，美国撤军啊，那当时没有特别的军援，当时台湾海峡情势一度的紧张，我们做学生的有感受到。
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断交留下的阴影仍然存在。1月初，台湾驻美国代表、 不叫大使，但实际上扮演大使角色的沈履勋参加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提出不要使用外交一词描述美台关系。
立法院，你们要怎么想？但是事实是事实，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我们有外交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叫做驻美大使馆。
结果引起不小的反弹。
你这样讲，当然你这样讲会，我要不许这样讲。
你这样讲会，
我要矮化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你知道吗？你要回避台美外交两个字啊，
对，
就在自我矮化，
没有
就在。
尽管缺少正式的名分，而且经常会遇到挑战，但这些新北市小学生们演奏的音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台美关系实际上的和谐。
我觉得有这个外交事务上有关系跟没关系这之间，我倒觉得实质的关系有时候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美国给37个国家赴美国免签证待遇的当中啊，我们台湾啊是唯一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我们一样可以获得美国他免签证的这种待遇。
美台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国防等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有些问题容易引起高度关注，比如对台军售，有些并不广为人知。
而国人以及国际人士很喜欢吃的台湾爱文芒果，很多人也许不一定不知道，它是51年前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台湾，在台湾发扬光大的。
美台在航天领域也有良好合作。2006年，福尔摩沙卫星3号计划利用6枚微型卫星建立起全球大气及时观测系统，赢得太空中最精确的温度计美誉。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正在深入开展当中。
航太科技呢，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比较敏感性的议题。那在航太科技有密切的合作呢，我想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象征着两国的，我想在国际关系上的这种平稳度是比较不敏感性的啊。那第二个，我想台湾能够与美国合作，我想也展现了台湾太空科技有一定的水准。
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事实，
那我想福卫二号呢发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美国发射的哈。那上面在火箭上面呢，我想我们有把我们国旗放上去，没有任何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的时间了。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样用美语来说说搞清楚弄明白。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再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搞清楚 make sense of i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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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清楚各种事情。 I just moved to a new city. I'm still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it all. 我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还在试着搞清楚各种事情。 Clu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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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eless毫无头绪。 I moved to Chicago, and every time I get on the Chicago subway, I feel so clueless. I get lost all the time. 我搬到了芝加哥，每次上芝加哥地铁，我都会觉得毫无头绪，我经常迷路。 Out of it, out of it, out of it.Out of it. 晕头转向。 After a long day of trying to figure out a new city, I feel so out of it. Will I ever get used to living in this city?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探索这个新城市，结果晕头转向。我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这个城市啊？好，请评论告诉我。Did you feel clueless and out of it after moving to a new place?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1月21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日本的机器人跟随音乐起舞的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そうですよね。ちょっと変更するのでも100体全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春。
各位好，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晚在国会发表2015年年度国情咨文，他称赞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同时也提出向富人及部分金融机构征收巨额税款等等。
奥巴马的提议在国会和民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总统提出的种种改革为什么遭到各方炮轰？今后两年在政治上势单力薄的奥巴马如何有所作为？这将如何左右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时事大家谈将邀请美国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晨，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间呢发表了年度咨文啊国情咨文的演讲呢，敦促国会要通过新法律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武力。奥巴马向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发表演讲，他说美国领导的联盟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力范围，但是奥巴马表示打击伊斯兰国需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奥巴马说美国人民期待本国政府把战争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他准备照此行事。那么经济问题是奥巴马星期二晚间演讲的重点，但是奥巴马在经济领域的提议包括对最富有美国人增税以帮助中产阶级，很可能遭到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欧内斯特代表共和党对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演说呢做出了反应，他说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在解决美国人关注的问题时呢将转换重点，有关方案将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法案。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反应不一，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以及围绕伊朗核项目的国际谈判是议员们的关注焦点。下面请看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结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演讲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奥巴马在演讲中极其关注的为美国家庭提供机会和繁荣，并强调他计划帮助中产阶级。但今年赢得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对奥巴马如何为实施有关的计划提出资金提出了质疑。参议员加德纳反对通过增税筹集资金。
总统已经在任6年，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人们为了收支相抵不得不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我们需要确保不给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和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增税，但遗憾的是增税似乎是总统唯一的计划。
奥巴马在谈到伊朗问题时说，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几乎等于宣告谈判失败，但一些议员主张对伊朗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加德纳说，目前的做法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却没有从伊朗得到足够的回报。民主党参议员恩格尔也主张对伊朗实施更多的制裁，几年来制裁使伊朗经济受到了损害。
我一直认为，而且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制裁伊朗坐到了谈判桌之前，进一步的制裁能够迫使伊朗以更大的诚意谈判。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对奥巴马总统的全球反恐努力提出批评，说总统急于宣布战胜圣战组织。民主党众议员斯科特也对奥巴马的反恐政策感到不满。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him come out.
在世界舞台上被认为是立场软弱，他是伟大的人，但你不能按自己对世界的期望制定外交政策，你必须根据这个现实的世界制定外交政策。
一些议员支持奥巴马，包括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他说奥巴马在谈到美国领导团结一致的国际社会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时展示了领导风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提早结束对中东的访问，返回东京，讨论如何救援两名日本人质。接下来请看报道。
在登机前，安倍晋三表示要全力营救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劫持的日本人质。
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我们要抢时间，任务很艰巨，但政府会全力解决。
安倍说他已经命令内阁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外交渠道拯救人质的生命。他还说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恐怖分子，我们将与国际社会携手竭尽全力打击这种邪恶的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日本使馆商讨救援日本人质的计划。在伊斯兰国星期二公布的视频上，一个蒙面男子持刀站在两个跪着的日本人质中间。他说日本公众有72小时时间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停止支持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星期三证实了恐怖组织视频中两名日本人的身份。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这两名日本人被扣为人质，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就要杀害他们。视频公布几天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向与伊斯兰国对抗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伊斯兰国威胁杀害日本人质。
对于伊斯兰国残暴威胁要杀害两名日本公民，美国已明确表示谴责，对这种威胁感到愤慨。我们要求伊斯兰国确保两位日本平民的安全并释放他们。克里国务卿几个小时前与日本外相通了电话，美国重申坚决支持日本政府与他们全面合作。
拉塞尔还说，当一个国家代表公正和自由的时候，他们绝不是孤立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Thank you.
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在称赞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奥巴马主张改革税制，打击避税，未来十年增收富人及金融机构合计3200亿美元税款，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一些美国民众认为这一提案无异于劫富济贫，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里更是炮声隆隆。奥巴马提出的税务、移民、教育等改革计划能否通过国会这一关，作为今后两年的跛脚鸭，奥巴马在内政外交方面是否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解读。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嗯，谢谢。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向美国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集中谈到推进经济以及壮大中产阶级的方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敦促国会参众两院投票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说，遭遇国会中期选举的失败以后，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及其海外议程预计将遇到强烈的抵制。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背景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次向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向反对党和美国民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美国的重点不再是应对过去的经济困难。
The shadow of crisis has passed.
危机的阴影已经过去，国家的状态是强大的。
At this moment, with the growing economy,
目前随着经济增长、赤字下降、产业兴旺、能源生产繁荣景象的出现，我们已经从萧条中复苏，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自由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奥巴马表示，未来远景包括一个有公平机会实现繁荣的中产阶级。
That's what middle class economics is.
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它的理念是只要人人都有公平机会，都得到公正的待遇，都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国家就会处于最好的状态。
Everyone plays by the same set of rules.
最近一段时期，奥巴马总统到各地巡视，向民众阐述他的理念，目的是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推出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提高富人的税负，以此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减税优惠，以及社区大学的两年免费教育。他还宣布扩大互联网宽带、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隐私等计划。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总统誓言要持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决议授权向激进组织使用武力。
Instead of getting dragged into another grou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e are leading a.
为了避免被拖入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地面战争，我们正在领导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的联盟，削弱并且最终消灭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我们也支持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努力。我们还要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挺身而出，抵制已经破产了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努力需要时间，需要重点支援，但是我们将会成功。
But we will succeed.
奥巴马总统欢迎与中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赞扬美国在西非进行的防治埃博拉疫情的努力。他还保证要推进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以及改善与古巴关系的努力。共和党方面的回应包括承诺新国会将打击恐怖主义、改革税制以及削减赤字。
我们将提出建议，争取削减浪费性开支，通过建设性改革来平衡预算，而不是像总统提出的增加税收的方案。
尽管奥巴马总统的民意支持度有所上升，但最近的皮尤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薪金增长停滞，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中产阶级的经济情景持有疑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刚才是对奥巴马总统昨天发表的国情咨文的总结性报道。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何庆莲女士，昨天奥巴马总统显示非常的乐观，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的这个乐观。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走出去了，现在美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您是怎么看？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头，还是由于现在油价暴跌的结果？面对欧洲经济不景气、俄罗斯经济动荡、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能撑多久？
我觉得这个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还将维持下去。但是呢，有几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其中呢，油价当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有一点，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只注意到美国经济遭到重创，但是没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是虚拟经济，就是金融系统呢受到重创，但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还是很好，没有受到什么破坏，这是后来复苏的基础。第二点呢，就是由于大家预测这个页岩油革命，美国的能源将会很便宜，欧洲资本还有中国资本都大量进入这个美国，就像这个这近五年来，中国的资本呢累计已经达到300多亿，仅仅是2012年一年就有40多亿，那么就是很多行业都进入美国，有40个州。也遍及各个产业，总共给美国呢，在2012年就提供了27000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策，这个正确的政策呢，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财政那个预算受到严格限制。大家都记得这个财政悬崖以及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当时呢都导致美国政府呢短期被关门，这个事件呢当时被中国呢当作是美国政府无能、美国经济危机的表示，其实他没看到的是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提醒每一个美国人，美国还有巨大的债务，就是当时呢就是共和党做的这些举措看来是短期的关门，但是实际上呢是限制了政府呢无限扩大开支的冲动。那么奥巴马政府呢现在这个国情咨文正好表现了和过去的相反的趋势，就是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民众福利。第二点呢，我还要讲一下，就是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没有服从这个民粹主义的要求，就是征税、增加企业负担，还有就是增加这个民众福利。那么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多谈一下。我想呢，就是美国经济如果能够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呢，会保持它的特有活力。但是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像奥巴马总统这个借富济贫的这个国情咨文方向发展下去了，情况可能会不一样。这一点呢，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国情咨文的理解是，主要在于为2016年的选情搭建平台。
好。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一次的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呢，我相信您好像也是刚才说您读过了的啊，
对，
看了。那么就说回头来讲，他这个国情咨文他的这个主题是什么，重点在哪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奥巴马这一次呢在他的国情咨文里，他是终于说了他想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评论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刚才何庆莲女士谈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她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众说的，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还没有发表国情咨文之前就把这个他的文本 这个公布出来了，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举动。在他之前呢，他还在是全国各地啊到处去游说，讲他要在国庆之文里头所讲的东西内容，实际上呢是想引起一个全国性的讨论。
实际上在推特啊等等上面
都已经有内容，对，
很早就把他的文本部分内容都透露出来。
对对对，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想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为这个2016年这个大选啊。造势布局，那么想以通过反败为胜，以攻为守的这个策略呢，来让这个民主党继续保持白宫，同时呢夺回国会的这个控制权。那他的主要的这些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倾向性非常强的一个这些个议题，除了反恐，除了这个贸易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我觉得很其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以政党划线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难在国会取得这个成功。当然，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就是美国经济方面，美国经济的确是复苏非常强劲，那么去年一年差不多5%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同时呢这个受这个失业工人的这个下降到5.6%，所以整个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到底是谁的功劳？一般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说这是我的功劳，实际上我认为呢，他政策在里头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还是市场先生
对
他自己的这个调节，让这个经济呢反过头来，这增加了这个这个增长，促进了这个增长。这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经济啊，就是能不能一枝独秀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我觉得我同意这个何青莲女士刚才分析，就是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呢，有个很大的隐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的失业工人实际上还是有差不多870万失业工人还是没有工作。同时呢，在奥巴马执政6年期间啊，美国的这个债务增长了7万亿美金，这是他所有这些总统里头，他在他的任期中间增长最快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把整个世界经济拽下来。
是何青莲女士，刚才你稍微提到了一点税收，那么我们看到奥巴马在昨天的讲话当中呢，可以说大打中产阶级牌，提出了中产阶级经济这么概念。他并且提议要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以及最大的金融机构增加税收。那么有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就说这是劫富济贫。那么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增加富人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这种债务改革的计划，它的前景如何？在国会能够得到通过吗？如果这个双方不能通过的话，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呢，在共和党国会这个计划呢很难得到通过，但是我倒不认为呢是富人会强烈抵抗，因为我记得美国的富人啊，在2001年那个小布什取消遗产税的那时候啊，有120位超级富豪在美国纽约时报呢登广告，叫做请向我们征税。然后呢2011年就是比尔盖茨索罗斯等200位富豪又写信给这个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向他们征税，而且说要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到首位，请向我们征税。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在这个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呢游说力量很强，而且目前呢对这个计划反弹很大，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遇到阻碍。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奥巴马增加税收这个事情呢会刺激经济，因为过去了这些年来，就如韩连朝先生说的，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奥巴马不断的无限扩大这个政府开支的要求限制它， 所以呢，让这个美国经济呢保持原来有的活力。而奥巴马这个国情之门，整个走的就是欧洲左派的路线，没有汲取这个欧洲的教训，就是不断的走加强民众福利那个左派路线呢，最后造成这个欧洲很沉重的负担，然后就是企业感到负担很重，纷纷离开这个本国，比如德国一些大企业都早就离开这个德国去外面谋求发展。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增加税收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是美国特点。
好，
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北京的徐先生，徐先生，北京的徐先生，你好。
是我对吗？
是。
我有个也许很蠢的问题，但我仍然想问，所以请包涵。
我们会回答。
我想谈论美国政治，就是美国的政治。都知道是个开放型的政治，任何的财团只要有钱有资金都可以组建游说集团，左右政策的走向。这种体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达到某种权力平衡，坏处呢就是会不会被某个流氓恐怖主义专制国家所利用。我说的是某个流氓恐怖主义专制国家。
好，
比如说我动用天文数字般的资金组建游说集团，收买政客，贿赂议员，而且我开出的价格之高是你绝对无法拒绝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甚至我可以左右选票，就是达到我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有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会不会非常的危险？
好，我们现在马上请韩博士来对这个观众作为一个回应。
对，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美国呢，这个游说集团是他这个民主机制的一个特点。那么各个利益集团都会在美国国会游说，影响美国的这个政策
的制定。
政策制定主要是内部政策，就是国内政策。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海外集团、海外国家，这个其他国家外国在美国呢设立很多的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这种也存在，比如说我们说中共政权在美国国会的这个影响力，现在很明显的是加强了。过去台湾在这个游说集团在这边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量资金的投入，雇佣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呀，这个游说集团以前的高官啊，来进行对游说。那么基本上在美国国会啊，就是说中国的游说力量好像形成一边倒的这个趋势。
那么美国的宪法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就是说对这个游说集团它能够做多大程度的这个游说，还有它的资金能够投入多少，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美国的政策呢是这样，美国法律就是说所有的代表外国这个国家的进行游说的这些人呢需要这个进行注册的。那么但是资金投入没有限制，那你可以用无限的这个资金。但是呢，在比如说之所以能够游说，就是他们能够向这些政客们进行政治捐款，那么来通过这个呢买通他的这个管道，对他施加影响。在这个钱的问题上呢，那么是有限制的，数量有限制的，但是很多所谓的软钱那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这个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影响是肯定是存在的。
徐先生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某个外国在美国花费了足够的金钱，能不能买通所有的政客或者大多数选民、大多数政客，从而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对外政策？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它的力量就是在于它的多元化。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watchdog， 所谓的这个监管的这些机构啊，会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些外国势力的影响，那么会媒体也会进行批评、进行监督。这种出现这种情况，几率可能是比较小的。
还讲到这个老百姓也是一人一票这样的这个制度。
是这样的，老百姓不是这个不是阿斗，
所以你不可能贿赂每一个老百姓。
不是金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的。
对，
三亿多人你不可能都把它贿赂
出
去。然后接下来一位呢是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辽宁的扎先生，扎先生你好。
赵
先生，对不起，辽宁的赵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赵先生。
哎，你好，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这个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奥巴马提的这个提议啊，我觉得提的非常的好。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中国，印度也是这样子。那如果中国也提出这个意见，就像奥巴马提出那样，让那个很富的人呢来交税，你说中国以后这个贫富差距会不会变小一点呢？因为现在都是这样子，你看，穷的人就穷的要死，富的人就富的流油。
嗯，好，谢谢。谢谢西藏的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等会会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就是说跟你解释一下，中国的劫富济贫和美国的这个劫富济贫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好，接下来还有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的经济它一定会复苏而且强大，因为美国伟大强大的金融业才是最伟大的，它让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得到完美的结合，使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资金和技术的媒介，而中国呢，它是资金和权力的个勾结，官商勾结，抢劫中国老百姓。中国政府就是最大的抢劫犯。
好，谢谢您。
为了维持这个，
谢谢西藏的赵先生，赵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做一个回应，就是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劫富济贫，那么在中国方面听到这个词是觉得大快人心，但是在美国呢却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来做一个对比？
我觉得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这个社会分配体制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呢是因为政治和这个资本结盟，那么就是让很多广大中下层的处于受劫掠的状态，所以就是底层活得很没有希望，而且人数庞大，几乎占这个总人口的70%，那么财富呢集中在这个一半财富集中在这个1%的富人和权贵手中。嗯，这一点呢和美国很不一样。而且这个中国集聚财富的方式啊也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通过市场竞争，中国是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所以呢确实是如主持人讲，在中国听到劫富济贫是大快人心，但是在美国呢劫富济贫这个政策吧用得过度，就会伤害这个美国经济的活力。因为美国这个虽然奥巴马总统说要给人人提供机会，实际上美国确实是给所有人提供机会，哪怕你是一个移民，只要你有合法身份，你在这个什么呢，在美国就能获得很大的发展。就像索罗斯，他就是一个波兰移民的后裔，所以呢他们来到这个美国吧，他们自己也说是来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一个合适的国土，最后呢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都很热爱美国。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么美国的经济活力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培养这个企业的活力和竞争能力。那么这个培养主要是靠企业自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政府不能够时时刻刻去干预企业的发展，它只能通它的那个政策工具很有限，比如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就是降息或者是加息，然后就引导这个资金的流向和大家投资的方向。但是这种引导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一看到奥巴马这个政策吧，应该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制度完全不一样。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正在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谈到中国的时候说，为了确保美国企业和劳工在公平环境下竞争，必须由美国来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请看一篇相关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克服来自国会两党对其快速通道授权的意见。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美国让中国占了上风，美国工人和企业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两党给予他促进贸易的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奥巴马表示，过去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常常是不尽人意的。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夺走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的成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与11个贸易伙伴正在谈判形成的贸易框架，其目的是在诸如工人权利、工作环境和降低贸易壁垒方面设定共同的贸易准则。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APEC 国家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说，中国试图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正在谈判中的太平洋协定将为包括环境和医药专利等所有领域设定贸易规则，其涵盖范围包括占全球经济总量40%的国家，是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国家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总统快速通道授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在游说国会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斯丹尼·豪叶议员是国会众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议员。豪叶议员表示，白宫必须考虑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可能会伤害美国就业与工人工资的担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请问一下何庆莲女士，对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所说的世界贸易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而不是中国，您的这个理解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实际上过去呢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有制定规则的权利，而是中国的不守规则。比如这个加入 WTO 以后，中国就很善于利用 WTO 各种规则的空隙，直到呢这个欧盟对它采取绿色贸易壁垒，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启动了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来限制中国。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应该说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每一次要启动贸易壁垒或者要进行某些限制的时候，那么就是国内呢就有很强大的游说力量。这些游说力量包括微软、福特汽车公司、美国的很多经济巨头。最多的时候，中国呢在这个美国拥有23家游说机构，有一些是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有一些是专门为这个经济贸易服务的。那么其中最大的就是基辛格这个公司啊，基辛格在美国政界拥有很强大的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奥巴马在这个夏威夷，就是前两年那个夏威夷 APEC 峰会上讲的，中国应该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遵守国际规则。我不赞同他说的那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那个说法，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治游戏规则上的幼儿，而是相当熟悉这些规则，而且会操弄规则啊。所以我觉得今后的问题也不是说规则应该由美国制定，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有既定的规则。那么在美国组建的那个 TPP 里面也是美国主导，关键就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进来，中国遵不遵守。中国有句名话，这是在这个夏威夷峰会上的，就是外交部的助理说的，这些规则中国没有参与制定，所以不必要遵守。那么这个话当然中国讲的有毛病，因为中国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后来者，无论是联合国 WTO 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它都是个后来者，所以制定规则的时候它不在场，它进来的时候是签了约承认这些的啊。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呢也确实想主导世界的游戏规则，但是呢目前美国跟中国的争端就发生在这一方面。
嗯哼，好。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刚才呢，我想再回头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这个移民非法移民问题呢，也是引起了相当大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正是它多元化呢，是美国这个制度上非常大的这个优势之一。何女士也谈到，这个移民呢，只要在美国，你都是可以非常有作为的。但实际上呢，即便是非法移民，也是可以小有作为啊。那么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政府、这个议会和白宫之间有这么大的争议，还在民间也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呢？
我可不可以先这个就这个工人问题就做一个回应哈、啊？我觉得这个话呢，奥巴马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民主党内部所说的，因为他讲的就是说我现在需要这个贸易这个授权来把这个开通这个快速的这个渠道这个快速通道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过去民主党人呢反对这个非常厉害，就是说它影响了美国工人就业，让大量的工作转移到这些低这个劳动成本的这些国家去了。那么他现在这个就说法呢，就是说你都来支持我，你们要支持我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能够搞定，能够搞好。
奥巴马还昨天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这个工作机会从中国这样的国家
拿过来，
拿回到美国来。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比较幼稚的，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啊，一旦你设立起来以后，它就是靠经济，靠一个这个经济来调节，它是要随着这个，它就是这个走向。所以呢，这个跟奥巴马自己本身呢，一方面说我们要保证这个中产阶级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相互一个矛盾的。一旦你建立这种贸易这个协定，肯定这个劳动力、资本它就要流向，会产生不同，那么造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是这个奥巴马呢，反复的强调这个工作机会，同时呢要建立这个贸易这个协定，想把这种所谓的这主导权拿过来。但他所有的这些讲法就是需要民主党人支持他，因为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呢，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劳工问题解决，先把环保问题解决，才能够真正讨论贸易这个壁垒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号。但是回到这个移民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多在最近有两个这个所谓的民意测验，那一个民意测验呢，有56%的这个美国人表示同意要这个国会啊制止奥巴马采取的那个这个行政命令，给予这些个移民的这种
非法移民
的这个保护。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民意测验呢，55%的人反对，说应该让他继续进行下去，不应该就说让国会来阻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几乎就是说可能还会继续沿着奥巴马这个方向来发展。虽然是已经通过这个众议院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但实际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作用，因为奥巴马肯定即使参议院通过送给奥巴马，奥巴马也会否决。那么国会呢，没有2/3的多数来推翻他的这个否决，所以呢，可能还会沿这个方向来发展。
就是多数的美国民众还是倾向于自由化这样一个思想。
不是，我觉得民众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分歧的，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从共和党人的这个他的这些这个基础选民基础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求国会阻止这样的一个
不予继续保护。
对，不予继续保护。民主党的基础来看呢，他一定是支持这个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两位主持人好，谢谢。我想讨论一下，美国在现在不管是将来，他何时能主宰世界的经济和世界的和平？就拿以前抗日战争来讲，不是美国放了2颗原子弹炸掉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中国早就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我相信美国是何时是世界的老大？
好的，安徽王先生，您还有什么话说吗？好，谢谢您。何庆莲女士，刚才 这个王先生他发表意见你也看到了，实际上昨天奥巴马总统在他国情咨文当中所发出的信号也是同样非常明晰的，他就说美国仍然主导着世界的政治、世界的经济。那么最近我们也知道中美有很多的合作关系，比如讲奥巴马总统昨天谈到的去年在 APEC 会议上达成的中美两国减排协议，还有其他方面两国这个合作都很多，而且中国提出了一种所谓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这么一个说法，但是美国并不认账。你认为现在美中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阶段？美中两国在哪些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实际上的这个对抗和合作的关系？
我觉得美国主导着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当然应该说这个话没错，问题是也要正视到美国这个主导地位，正视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各方面的挑战呢，其中有欧盟的不合作或者是有限合作，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呢在各方面跟美国的对抗和冲突，而且中国还把这种对抗和冲突呢都归结到是美国方面做得不好，比如严学通最近一番讲话就是指责美国。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美国是2009年重回太平洋啊，就是在这个亚洲国家的邀请下重回太平洋，因为亚洲国家不希望中国做亚洲的太平洋，希望呢美国去主导这个亚太格局。所以在这一点上，南海冲突还有周边邻国冲突，那个中国跟这个美国确实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美国直接和他有，而是中国认为美国保护了那些国家，让中国呢在那方面居于受压抑的位置。所以这一点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和台湾的问题。香港像这个战中，中国呢是非常明确的用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责了美国的民主基金会介入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并且讲这个戴耀廷还有那个陈，就是战中三子的两个人，都接受了美国的什么呢指令和资助。这一方面呢，美国的回应相当软弱，软弱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从来没介入，第二个呢就是表示不介入。所以呢就是战中基本上是其实美国政府是没有表态支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最近的就是这个1月1号这个台湾驻美办事处双线员升旗的事情，在沉默了几天以后，中国呢又模仿这个香港的手法，逼迫这个美国邀请美国出面做恶人，对这个台湾加以指责。那么美国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现在的这个余波还荡漾啊，台湾也很不满，所以美国又为了这个安抚台湾，那么就最近的在台湾搞这个对台关系法35周年纪念，就是意思表示我们美国不会抛弃台湾，还继续这个在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框架内承诺啊，保就是继续这个承诺。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软弱，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当然还表现在这个反恐上面，这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奥巴马讲得很清楚，就是讲13年以来，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是价值观的问题。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在9/11以后，那个布什政府的政策，这一点呢，我觉得留在历史评价。因为现在欧盟还有这个正好处在这个反恐的前线，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今后美国会要调整一下。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那个我这个这回的感觉，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奥巴马这个国情咨文呐、啊，我这在原先就感觉这个奥巴马在这个世界，这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啊，
他是表现的这个好像招不太多，比较软弱，好像他这个立场对中国的立场总是在左右摇摆，也不是很稳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他本身对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讽刺。为什么来说呢，你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什么党什么总书记，什么军委主席，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咨文呢，你这一年都干些什么，你们都捂着盖着什么也不知道，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对老百姓什么没有，根本就是说可以说没有老百姓的什么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这个在一个国家，这个全力以赴的要打造一个党，建设一个党，保证一个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执政权利，我想这个对于国家来说，对于世界来说，这个论点，这种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
好，谢谢。
我也希望在这个几位这个专家呢，把这个党这个在这个国家这种论述呢，得多，希望你们美国之间都多给论述一下这方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关于这个文明政府的这个讨论，我们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韩先生，就刚才这位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呢，美国政府就是奥巴马政府呢，对中国方面是比较软弱，他的立场是左右摇摆的，像个骑墙草啊。那么何女士也谈到也是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目前面对这么多挑战，像是欧盟的这个不合作等等，还有在中国方面的香港、台湾这方面的问题，您认为在美国方面，如果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执政的话，如果是他们哪个党总统或者是控制国会，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差别？还是说这个国际形势摆在那个地方，其实美国政府呢基本上也是无能为力，他只能采取一个左右摇摆的这个态度呢，能够及时的化解眼前的危机为这个上策呢？
对，我个人感觉呢，刚才这个赵先生谈，张先生谈啊，讲的这个美国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国情每年都要向国会汇报，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很清楚，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非常清楚，那么从华盛顿开始就把这个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后来因为杰弗逊上台以后呢，他觉得这个对国会讲话呀，好像有点君王这个君临天下那个姿态，所以他就取消这个讲话，用以这个书面的形式向国会递交。那直到这个上个世纪这个威尔逊的这个总统上台以后呢，又开始重复这样。那么最后一位书面递交这个国情咨文的是吉米卡特，所以呢，美国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惯例。那最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领导人讲话，人民不需要被强迫去学习去领会他的精神的，而且我们随时都可以拍砖批评他的一个议题。
没有学校团
对，那回到你那个刚才讲的那个
两党执政有没有任何区别，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实际上在这个国情咨文里头对中国这个态度啊已经在里边暗示了，那么就讲得很清楚，美国不允许大国欺凌小国，同时呢，在亚太地区呢，希望所有的这个争端，包括领土争端、贸易争端，都要通过规则、法律、国际法的这个规则来进行。这一点，这个立场，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定的。那么，在人权问题上，我觉得这是奥巴马的一个非常软弱的地方，就是没有像过去里根总统那样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而是把一个其他的一个
经济利益
和战略合作这些东西放在这个。但我觉得呢，这个从目前的政治现状来看呢，可能回到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觉得美中之间呢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对美国来讲，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有效的这个危机管理机制，防止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是大两国需要通过智慧来真正解决的。共和党呢，很明显在2016年大选中间会利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对他进行攻击，来争取那个。但是他们上台之后，我觉得在对华政策上面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昨天演讲的一些反应，其中一位女士说呢，奥巴马在演讲当中确实提到了中国，不过仅限于贸易、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碳排放。这也是美国民众一些评论。好，现在我们回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何青莲女士，昨天奥巴马在演讲当中谈到，美国结束了两场主要的旷日持久的这个战争，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了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伊斯兰国的这种威胁，他要求国会授权美国继续对伊斯兰国动武。您怎么理解他这个动武？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来打击伊斯兰国的这种扩张？另外在伊朗问题上，在古巴政策问题上，你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得到国会支持的可能性有多大？
伊朗政策现在不是美国国会正在批评他吗？至于古巴方面的问题呢，应该说他的反对主要是来自于古巴裔，因为古巴裔呢认为美国这个传统的盟友背叛了他们，和这个古巴这个专制政府呢握手，这个有点像当年尼克松跟中国握手啊，那么就是台湾式的背叛。你看这里这个。我想奥巴马呢是希望把这个古巴解冻作为他的最大外交政绩，所以呢这一点他才会急于求成。至于其他的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最大的差别呢是在于民主党善于分钱，所以呢他的政策主要就是走福利，加强税高提高税收。共和党呢是善于赚钱，那么他们就是要刺激经济，然后就是反对向企业征税。这个美国政治两党政治就像一个钟的巨大的钟摆一样，有时候就向左摆动一点，有时候向右摆动一点，但是呢最后它总反正是来回摆动在有一个终点，有一个中心点啊。那么就是这一点我倒不是特别担心。但是这个外交方面呢，我认为呢正好是美国特别有产生无力感的方面。比如这个亚洲地区的国家，它本身的定位就有问题，他们想在政治上依靠美国，但是呢经济上他们又要和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合作，而且不仅是这个经济上，其他的方面只要不涉及领土争端，他们都愿意向这个中国让步。所以美国面对的是这些需要美国做后台，在和中国发生争端的时候站出来为他们撑腰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又不希望美国过度介入，美国也不能过度介入，所以面对这些半信半疑的盟友，美国挺难办，不管是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非常难办。至于欧盟呢，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就你知道法国这个戴高乐主义就一直是反美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主导下就是和中国呢握手，而且希望建立多极政治，经常在这个联合国还捣点小乱，和这个尤其是法国把这个就是让美国为难。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美国今后呢只能是健步走步，但是要确立自己的一个外交大方向。
好的。
有美国国内现在还有一种那个所谓门罗主义倾向，就是少管他国的形势啊。我觉得美国呢，如果要是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呢，能够暂时呢改变一下，就是也许更好一些。
好的，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韩兰超博士，您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所面对的最大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极端的伊斯兰教的这种扩张，以及他们所发起的恐怖主义，是俄罗斯的这种侵略和扩张的这种局势，还是中国试图左右世界国际社会秩序的这么一种努力，或者兼而有之？
我觉得最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我以前也谈过，实际上还是来自美国自己内部，就是说美国自己的政策呀、啊，尤其是这个债务、这个经济政策呢，过多的向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倾向，就像何天女士讲的左的方向这个发展，那么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隐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外交上面的这个挑战，那实际上是很多。我觉得最核心的挑战实际上是来自中共政权。除此之外呢，因为中共政权在逐渐的这个走向军国主义化、纳粹化，那会对整个美国的这个战后建立起的这个世界秩序、世界这个规则呢，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个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俄国这个意思，但是俄国自己经济现在目前很糟糕。那么伊斯兰这个极端组织呢，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暂时的，而且美国大体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局面。虽然没有派部队啊，地面部队，但是我想国会肯定会授权，还持有武力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我觉得最大的威胁还是美国自己内部怎么样自己定位，怎么样来主导世界这个担任这个领导的这个作用，推动这个普世价值和民主理念。
堡垒是从内部要这个加强巩固。
巩固的，对，是这个意思。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韩连超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创办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又可以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美国之音有问必答，什么是政教分离，并且也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劳动力大军的萎缩与中国经济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